拜都平安。然后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用感恩的心啊，到主的施恩座前来敬拜他。我们先来唱两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到主的面前。第一首歌是奔跑不放弃，这首歌我们唱了几次了，应该蛮熟悉的一首歌。全心全力全意全意全力，我们好不好，我们用全心全意全力来唱这首诗歌，将一切荣耀献给我们的主。
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主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都城里，我奔跑不放弃。我们从头来好不好？来，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接下去 bridge， 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自己用无比永远的荣耀。再次那个 bridge 来，再次来，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再一次，我爱你，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好，奔跑不放弃，我们跟随主的脚步，是用全心全力全意来跟随他，奔跑不放弃。我们再来看一首诗歌，翻过来，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迎迎接我。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
从头来，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救主。
主知道主耶稣再来，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 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
早上的时候，也许我们要唱这个这么高的歌，不是很容易啊，没有声音还没有出来。但是我们试试看，因为我们早上在诗班里面唱了，所以稍微开一点点，我们希望再开一点点，好不好？再开一点。这首歌是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韩国的诗歌。如果你有空的话，你就打一下，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选择韩文的韩语歌，是韩语诗歌，它是唱韩文，带中文字幕，所以你可以跟着唱，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跟中文的唱起来完全感觉不一样，因为它 original 就从韩国来的，所以他们唱的感觉跟生命不一样。所以好不好，我们再唱最后一次，我们希望把那个生命唱出来。我们来祷告主，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是什么一个情景？我们要主耶稣要来欢迎我们，我们要在这一生当中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来高举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不好？我们再一次来，好不好？从头来，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势，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耀的君王。
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要走这一条窄的门窄的路，因为那是通往永生的道路。主啊，或许我们真的很喜欢走大路，走平坦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越靠近十字架，那个路是越艰难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跟随你的脚步，因为耶稣走过的路我们也要走。感谢主，赞美主，我们特别把今天的敬拜恭恭敬敬仰望在主的面前，求主带领我们，并将我们带到你的圣座前，与主你会面的时候，你的荣光就照耀在这个地方。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用诗篇115篇 第十二、十三跟十八节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耶和华向来眷顾我们，他还要赐福给我们，要赐给以色列的家，赐福给亚伦的家。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第十八节，但我们要称颂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今天的敬拜小组，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求必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你预备好了吗？我们来唱这首主发光，主的爱，主耶稣基督爱的光耀光荣要照耀全地。愿你的真理荣美让人看见，真光照耀全地。这哦，主发光，愿他的荣光光辉在全地来照亮。
主，你爱的光辉正照亮在这黑暗弯曲时代中，耶稣是见光光照亮我们，赐下真理释放我们自由，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真光照耀，让这地充满世尊荣光，金火焚烧，焚烧众人心里，火水涌流，以此来怜悯恩待万邦，求发明你。主啊，照亮这地，主，我们仰望你的容面，愿荣耀借着我们彰显，生命更新，天天不断改变，愿你真理荣美让人看见，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真光发光，让这地充满福神荣光，灵火焚烧，焚烧众人心灵，火水涌流，让全地充满敬拜赞美，求发明你，主啊，照
真光照耀，
真光照耀，让这地充满福神荣耀，灵火焚烧，焚烧众人心里，火水涌流，以慈爱怜悯恩待万邦，求发明你，主啊，照亮这地。
我们真的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用我们的魂来敬拜我们的神。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但愿这首诗歌使我们回想起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牺牲，借着十字架，借着复活，使人类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也因着激励我们为他而活，将这救恩的福音能够广传，从我们罗密塔地方传到那世界各地。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牺牲的爱》。
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受鞭伤，使我得医治。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刑罚，使我得平安。何等牺牲的爱，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胜死亡权势，尽我属你永活的真神，何等牺牲的爱，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胜死亡权势，尽我属你永活的真神，
在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受鞭伤，使我得医治，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刑罚，使我得平安。何等牺牲的爱，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胜死亡权势，尽我属你永活的真神，何等牺牲的爱，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他的能力胜死亡权势，尽我属你永活的真神，在这个时刻我心只有你，我的主，我唯一的爱。
我们请弟兄姐妹站立来唱这首诗歌，为我骨肉之亲。愿神的他自己的救恩，从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家庭，到那我们的同胞子女，为我骨肉之亲。
为我所爱骨肉之亲，我有心求主怜悯。为我所爱骨肉之亲，虔诚向主求。为我所爱父母子儿，我有心求主怜悯。为我所爱兄弟姐妹，虔诚向主求，恳求我恩主。 求你施恩拯救，为我所爱骨肉至亲，我有心求主怜悯，为我所爱骨肉至亲，求主施怜悯，为我所爱骨肉至亲，我全心专注怜悯，为我所爱骨肉至亲，热心传福音，恳求我恩主早日听我祈求，恩主我恳求，求你施恩拯救，为我所爱亲戚朋友，我有心求主怜悯，为我所爱同胞至亲，求主施怜悯，
恳求我的恩主早日听我，
恳求我恩主早日听我祈求，恩主我恳求，求你施恩拯救，为我所爱骨肉至亲，我全心传主福音，为我所爱骨肉至亲，求主施怜悯。
主啊，是的，为我骨肉至亲，求主怜悯施恩，帮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心完全被主的手得着，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会中来带领这样的聚会。主，我们特别恳求你，真的让我们不看别人，我们单单自己，我们愿意来到主的圣座前，把自己献给你。也特别纪念到我们的骨肉之亲，很多远离 很多还不在神的国度里边，是那求你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为他们的灵魂得救祷告的心。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宣教月的时候，也让我们不单单在自己 的附近，我们到远方，甚至在从你的所设定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一切就近的人当中，主啊，让我们向他们宣教，因为你是唯一的救主，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唯有耶稣基督你自己。你的话告诉我们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啊，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在你那里，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到父那里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主啊，求你真是借着你的百姓在这里发光，将你的福音能传遍在这个 community 里面，这个社区当中。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你那牺牲的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流出宝血来拯救我们。我们感谢主耶稣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主你，让我们有罪的人可以再次来到主的圣座前，来与主你相见，与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心来敬拜主你。主啊，求你圣灵现在就运行在我们当中，分赐在每个人的心中，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披戴耶稣基督，同感一灵，来到主的圣座前来同心敬拜。愿你这种要赞美颂赞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主啊，谢谢你，我们特别为 在这个礼拜二晚上的家庭游戏之夜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昨天一群弟兄姐妹在这个社区所发的传单邀请单让他们接着这样的邀请单他们看到的时候心中有感动可以到我们当中来共聚这样一个盛会。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求主特别纪念我们在11月12号的会员大会，我们要共同来见证来高举耶稣基督的爱。因为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在2017年的当中，主你不断的恩待我们，主你不断的引领我们，主你不断的赐下你的恩膏在我们当中来引导这个教会，在建造我们在建造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们也有分离那个在基督身体里面的奥秘。主啊，帮助我们在11月12号的会员大会当中弟兄姐妹同心同灵来敬拜你，来献上感恩。我们为我们在2018年的为了外在外的宣教师的任信心的任捐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今年2018年我们的目标是75,000块来支持来帮助在外的宣教师们。主啊，求你感动我们，主啊，帮助我们真是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在我们心中，我们不断在钱财上面来帮助他们的需要，我们自己更有下降的决心，我们要成为一个宣教师，从我们社区开始，就是帮助我们。我们特别为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的诗班练唱，为了庆祝，为了迎接耶稣基督的到来，我们诗班家庭的练唱当中，也就是祝福每一位诗班的成员给我们的指挥，让我们每个人健康的身心灵有好的歌声，将一切献上。特别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已经收到几位弟兄姐妹，不管是转会到我们的教会当中，或者是要受洗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都求主你带领他们，我们都求主你大大的感动他们。我们即将有这个受洗班的课程要展开，也求主保守这样的课程，让他们真的接受到耶稣基督你自己。在这样的时刻里面，我们特别见到我们的弟兄 David 刘，他的身体欠安，主啊，他很渴望到这个地方来，但是没有办法来，我们求主特别的照顾他，看顾他，让他的身体在耶稣基督你的大能的恩手的，抚摸跟医治当中，不断的加增给他力量。相信神的恩典是够用的，是啊，求你让他心里的力量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刚强起来，也保守我们的姐妹John在你面前，他的服侍，他对David 的照顾，也求主纪念加添力量。我们为Julia， 我们特别为九恩正的身体来祷告，他已经完成最后一次的chemo 的治疗，我们求主你帮助他，我们很快，可以看到他来到我们当中。志贤弟兄也到北加州预备很多事情，为了11月中旬的治疗，恳求你帮助他带领他。Ryan 弟兄也最近在做这个语言的治疗，也就是让他的声音能恢复到像以前一样，用他的话语，用他口中的话来赞美主你。主啊，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想念到我们的弟兄 Dan ，他在中国，在做培训的工作。主啊，不管他在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相信神，你差他去，你必保守他，你必引领他的出入得平安，你必要保守他的身体得健康。主啊，求你真是让他在那个地方为主你摆上的时候，你就用他的生命来荣耀神你自己，把他交托永远在你的带领当中，也特别把 Julia 谭跟 Morgan 以及他的妈妈交托永远在主的面前，还有他们的团队，他们到四川的山区，做这样的一个侍奉的工作，听说 Julia 谭的身体发痒， Morgan 发烧，等等很多我们不可预期的事情，但是圣灵是那位听祷告的主，你是全能的主，你的保守，你的带领，你的恩膏必与他们同在，也特别把他们几位恭恭敬敬仰望在主带领当中，求主你保守他们出入得平安。我们特别把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敬拜，求主带领着，让这个敬拜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蒙主所悦纳。祷告不配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在，如同我们面人在，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地到永远。啊
弟兄姐妹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再次欢迎大家能够来到神的殿中，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非常欢迎大家在聚会完后能够留下来，让我们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装备训练，并享用午餐。在我的右手边，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跟或者是弟兄姐妹？非常欢迎看到James 刘伯伯来到我们中间。您旁边的这一位我好像没有看过，您贵姓？
没有。
哦，非常欢迎你们，在我的，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哦，非常欢迎你们。怪不得我觉得有一些生面孔在这里，非常欢迎你们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大家花几分钟的时间彼此来问一下，谢谢。看到大家都很热络的彼此欢迎，真的是很感谢主。我看到威廉他们一大家子在这里，我也为你们感谢神，真的是很不容易，大家能够相聚在一起，而且从不同的地方来，真的是神有很多神的恩典。我们看第二项，我们继续为我们教会的拆传信心奉献 啊，我们求主啊感动弟兄姐妹，这里有你们的单张里面都有一个这个奉献卡，希望你们花一点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能够把这个奉献卡能够交回到办公室，谢谢你们。第三项，我们也非常感谢神，这个林志军夫妇跟他们的媳妇王雅静，他们今天感谢弟兄姐妹这么多日子为他们为这个媳妇的带导，让他们平安生下他们的一个孙女叫 Roy， 所以他们今天奉献中午的午餐，感谢弟兄姐妹。第三点、第四点，就是在这个礼拜二，刚刚牧师在祷告之中也有提到，我们有这个家庭游戏之夜。如果你们对这个事工有负担，如果你们愿意奉献一些糖果或者是一些礼物，非常欢迎你们，摆到后面的办公室外面有一个箱子，你们可以放到那里去。然后在今天下午午餐以后，他们也会布置场地。如果你有对这个事情有这个时间，也愿意附上一些你的这个体力，非常欢迎你留下来跟他们一起来布置这个场地。这个周三晚上的祷告会是由刘强国弟兄他负责带领，然后是报告教会的行政的事工。然后在第七项，我们教会已经做这个爱心礼盒已经很多年了，在11月3号晚上7点半，如果你们对这个事工有兴趣，就请你们在这一段时间去收集一些小孩子的礼物啊，或者是文具等等，在11月3号晚上7点半可以带来，然后把它装在一个盒子。如果你没有这个鞋盒的话，教会会预备这个鞋盒，就把东西摆进去，送到这些偏远比较缺乏的那些地区去。然后第八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礼拜六的晚上，我们的时间要播慢1个小时 ，OK， 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事情，包括我在内，要不然我们不是迟到就是早到了。第九项，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会员大会之前，我们有一个这个预算的说明会，在11月5号下午1点半，在3楼的301教室，我们有威廉来替我们回答。如果你对教会的这个预算有任何疑问或者是关心，你都可以到上面3014，威廉会在那里等候各位。第十项就是本年度一年一度的会员大会，在11月12号上午，就是我们一聚完会马上就召开，所以请你们将这一天特别要留下来。我们希望每一个我们教会的会友，你们都能够来参加，因为我们非常需要，我们需要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参与。然后可以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收到一封信，信上面都有写很清楚的我们的预算还有明年的执事的，请你们回家都看一下，谢谢。然后第十一项就是我们明年就是我们教会的40周年纪念，我们有一个特刊，我们非常欢迎弟兄姐妹，你们都可以写文字，然后你们将你们的文章可以either交给James 黄，或者是给刘乃良弟兄，因为有的时候他们要排版，所以可能会在你们的文字上会有一点修正，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这个篇幅不够长，或者是他们排版的问题，所以他们想保留一点这个权利，希望你们也可以配合，谢谢你们。第十二点就是我们在圣诞节我们会接纳新会员跟转会员，如果你在这个如果你来我们教会已经聚会一段时间，如果你愿意转会，或者是你愿意接受我们的神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也请你们跟我们的牧师或者是教会的办公室的同工联络，谢谢你们。我们下面就用我们的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 有健康的身体，感谢你真的是每天看顾带领保守我们。主，你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你的。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给我们有权来使用你所赐给我们的金钱。我们今天也将我们的一部分，主啊，再一次放在教会的事工上面，求主你纪念，求主你使用，也求你赐给我们有智慧聪明，知道怎么样来使用你的金钱。主啊，在最需要的地方，主啊，做最好的准备，做最好的运用。感谢主，也求主你赐福所有这些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们。主啊，你与他们同在，你看顾带领保守他们，我们感谢你，还将祷告不配奉主的名求谢，阿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诗班，感谢他们衷心的侍奉，谢谢。
们的掌声好像稀稀落落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我们要为我们宣教月来做一个总结。我们知道十月一号的时候，我们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35节到42节，我们分享安德烈做的事你也能做。那安德烈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就是带人到耶稣面前，特别是我们印象深刻那个一个小孩子，当耶稣用5饼2鱼喂养5000个人的时候，是耶稣带个小孩子，他身上所带的5个饼2条鱼，对不对？来喂养5000个人，还剩下12篮。所以，什么是宣教？就是把人能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想这件事我们大家都能做。10月8号，我们有刘淡业弟兄，他通过《使徒行传》第8章的26节到40节，他分享神的普世的宣教策略，分享他和妹去东南非洲宣教的实际的经历。我们看到那个影片非常的精彩，也非常蒙神的祝福，也借着腓力向伊索比亚的太监而传讲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宣教是把福音带到渴慕神话语的人中间，用一切办法把神的福音传扬出去，这就是宣教。在10月15号 Paulina 跟 Bronson 他们跟我们分享他们在柬埔寨在 Cambodia 的宣教，让我们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从他们的分享让我们感受到宣教必须是道成肉身的宣教，而道成肉身的宣教就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一个宣教，能够进入当地人民的生活和文化的处境，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生活的方式，用他们的习惯，用他们的吃喝，一切的问题来向他们传讲耶稣基督。我想这是 Bronson 跟 Paulina 在这几年当中在他们所做的，所以从中来诉说耶稣的爱，那是最有力量的一种宣教。在10月22号，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有郑美娜宣教师，他特别用马太福音第16章13节到24节跟我们分享祷告。祷告是开启天国宣教的钥匙，祷告就是那个钥匙，可以开启天国的门以及宣教的门。他特别引用一段圣经，我们今天我们再把它念一下来复习。马太福音18章的18节到20节，我们一起念来。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么在这段圣经当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个多么大的一个 power， 这是个多么大的一个力量。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天上捆绑，天上的捆绑，天上的释放，是根据地上的祷告，教会同心的祷告捆绑，祷告释放，天上就这样成就。所以是地上向天上祷告，天上阿们，地上弟兄教会的祷告的时候所做的一件的一个行动出来。所以我们感谢神，祷告就是这么重要。也许我们祷告就在内容上祷告什么没有什么，但不是，我们要相信祷告真的可以带来奇妙的改变。祷告对一个教会，对一个国家，对一个社区会产生根本上的改变。因为神的关系，我不分享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么今天我们要借着哥林多前书的2章的1到5节来分享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宣教的一个话题，好不好？我们先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哥林多前书2章，一起来。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上帝的奥秘，因为我们曾定了新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这边保罗他特别告诉我们，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心中有个异象，他怎么来见证耶稣基督。他说，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我并没有用高言大志，用很特别的话，用很美的辞藻来对你们宣传上帝的福的奥秘。因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打了一个主意，因为他的心中下了一个决定，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也就是说他在更多教会当中，他不传别的，不说别的事情，你们所知道的我不跟你们谈那些事情，你们的环境当中社区当中所了解的那些事情，我不想去谈那个事情，我要告诉你们是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的十字架。我想当一个传道人，他以耶稣基督十字架作为他宣教的中心，宣讲的中心的时候，我想那是非常 powerful 的。也许我们听到很多福音，听到很多讲道，但是每一次当我们听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心都会深深的被触动，我们的心都会深深的被十字架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啊，深深的来感动我们。他说，我说的话，我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凭证。也就是说，保罗他可能有非常好的口才，但他不是靠他的口才，也不是靠他的知识，他靠的是什么？圣灵。圣灵借着他把神的话语传讲出来，圣灵借着他来释放神的话语在他百姓当中。所以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凭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我们现在传福音给一个人，并不是我们能言善道，并不是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奇妙、很让人听起来很揪心的事情，很让人引起兴趣的事情，不是。所以他说，我叫你们信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什么？只在乎什么？只在乎上帝的大能，谢谢。是的，只在乎上帝的大能，而是这是整个宣教当中最重要必须要认识的。也整个宣教当中，不管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见证的时候，上帝的大能、圣灵的感动都必须在其中。如果缺少这个的话，我们的释放、我们的宣讲将没有力量。那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好，我们一起来看。在十字架是神的宣教中不可避免的一个代价。说十字架是我们在宣教中不可缺少的中心，也是同样的真实，而且有圣经的依据的。所有基督教宣教都起源于十字架，那是宣教的资源能力，也且定义了宣教的范围。定义了宣教的范围在哪里？在十字架当中，以十字架为中心的这个是范围，这个宣教的范围。所以把十字架看作整全并合乎圣经的宣教的中心是十分必要的。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定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之名而做的。离开耶稣基督，我们所传讲的没有什么。离开耶稣基督，我们的话题会很单薄。离开耶稣基督，我们所 谈的事情会很单调。耶稣基督是充满了丰丰富富的大能在他话语当中。所以首先耶稣在升天以前，他告诉了学生，十字架的宣教将在圣灵的带领当中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我们来看这段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念来。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见证。也许我们不用多问什么，也许我们不用问很多很多为什么，很多要怎么样或为什么或要怎么做， 那个方法是什么。但耶稣很明白的告诉了学生，当耶稣要升天以前，在伯大尼对面的山头要升天以前，当耶稣的学生聚集在耶稣的旁边来为他回到天家的欢送的时候，他们很想知道一件事情，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们一直渴望，他们一直想知道这个答案，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像这样子吗？主啊，你复兴南投华林基督教会就在这个时候吗？就在四十年到期的时候你要复兴我们吗？我们心中有很多的祷告，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期待，也对主发出很多很多的问话。但是耶稣怎么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是耶稣给他们一个保证，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什么？你们必得着能力。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就像这张图所说的，在耶路撒冷宣教有很多的方位，宣教全方位里面包括从耶路撒冷，从我们的 community 开始，从我们的家庭开始，从我们附近的乡的这些弟兄姐妹开始。我很感谢今天早上的领诗歌的敬拜的弟兄跟姐妹，他们特别选了为我骨肉之亲那一首歌，就是这个样子。为我骨肉之亲，那是什么宣教？那是耶路撒冷的宣教，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从一个同文化里面开始，然后渐渐到一个什么，到一个比较在相同，在犹太全地，然后到个异文化里面，一直到地极来把耶稣基督福音传讲出去。不管怎么样，为我骨肉之亲，我们求恩主来加添我们力量，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心情的一个预备，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宣教的起源最早，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宣教的起源最早是要追溯到会幕的时代，在旧约的时代，就在摩西五经的时代，就是摩西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来建造会幕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宣教已经开始了，神已经将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宣教的心愿放在会幕的整个建构上面。那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先来看几张的会幕的图片，你就会明白我要说的是什么。我们看到这张，这是会幕。会幕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耶和华在西乃山上呼召摩西所给予的一个重要的启示。我们知道摩西他有两次到西乃山上去来会见上帝。第一次下来的时候，他们到半山腰的时候，他们忽然听到山下怎么样？狂欢作乐，对不对？跳舞。摩西问耶稣亚，下面在做什么？耶稣亚说好像在打仗。摩西说不是，在狂欢。就他们走下面在进去看是什么？他们围绕着金牛犊在那边跳舞，在那边歌唱的时候，摩西看非常的怎么样，生气。他把肩头上所背的那两块法板石板就摔到那个山谷底下破碎了。那是第一次摩西到西乃山上去，后来他下来处理一些事情之后，他第二次上西乃山40昼夜，在那一次神照着要求他，照着神以前给他的那个方式再带两块法板上来，他神就给他带这个法板下去了。所以会幕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他从第二次带下来之后，他们就开始在进行那个工作。那我们看这一张是会幕的全景。我们看到这个会幕，我们从这个最前面这边，我们看到这是东边，这是东边，是整个是这个是东边的三个门进去。这三个门我们没有时间讲很多，这三个门可以进去，有四个柱子，其中有三个门是象征以后的三位一体的神，就从这边进去。然后这边外围的这个是什么？用细麻布做的，象征耶稣基督的公义，就是白色的。然后进到这边，这个是什么？铜祭坛，要献祭。人到神的面前，我们第一个碰到的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人到神的面前第一个碰到是神的公义。可是人在神的公义面前，我们能不能站得住？站不住的。
我们是有罪的人，既是有罪的人，我们就没有公义，没有公义怎么办？只能靠着铜祭坛来献祭。而铜祭坛，我们现在在礼拜三晚上，我们开始已经开始在讲会幕的信息了。那么有可能要讲到年底都讲不完，但是我会一个一个讲。这个铜祭坛就讲很多事情，这铜祭坛是怎么构造，它的这个后面这上四个角是向外弯的，那代表什么？我们都要一一的讲。那再往前走，就是献祭完，祭司们要进到会幕之前，他要怎么样？洗濯盆，他到洗濯盆把身体洗干净，若不洗干净进去的话，怎么样？必死无疑。OK， 那这是什么？这是会幕。那会幕等一下我们更有更剖析的图可以看，这是整个会幕。那会幕它的构造怎么样？我们也会再往下看。我们再看这一章。那整个会幕在告诉我们，从旧约时代的会幕，然后圣殿，我们到新约时代，我们有那个会堂。那不管怎么样，但是那个会幕在代表什么？就代表耶稣基督。代表耶稣就是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来，所以在道成耶稣基督那个教会，现在就是个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圣灵的内住，整个这是一系列的，从旧约到新约当中，神的带领，神的拯救计划就在这其中里面。所以会幕在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信息，会幕是什么？会幕就是神，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影子，他的影儿。这当耶稣还没有来之前，神就用会幕在他们当中来带领他们。我们再往下看。那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宣教是神的心意，是山上指示的宣教的策略。我们看见这个是个旧约的，就这个是个旧约的会幕，在这个会幕当中，在预表什么？新约的基督。旧约的会幕在预表新约的基督，一步一步来。然后我们看到这一章，我们看到这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就是整个约翰福音是根据会幕的设计所写的书本书卷特别讲到说，你看到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他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这个是 the outer court， 这个地方是哪里？是 the way， 这是外院，这是道路。从这个门进入以后，这是这个道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路，带我们进入到神的整个会幕当中。这个外院，那外院当中，在前面一点点是什么呢？就是铜祭坛，就是这铜祭坛，就是洗濯盆，对不对？那洗濯盆是为了什么？要怎么样？为了要圣洁，要洗净的。然后再往前走到哪里？到这个会幕，这个会幕在这个圣所在这里。那这一块是至圣所，那在进去里面以后，我们真的圣所当中，这边是东边，这个是西边，这边是什么边？北边，这边是南边。所以整个进去以后，在你的右手边就是北边，是什么？它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陈设饼桌。那陈设饼桌上面放两碟的饼，一边六个，一边六个，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代表那个，所以在放在这上面。所以这个什么？这个是饼，对不对？饼是什么？饼是代表什么？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饼，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饼。当我们读到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耶稣基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耶稣基督一直在讲话。活水流出来，耶稣就会成为饼，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左边是什么 ？The golden candlestick， 对不对？这时候说这个什么？这是什么？圣灵，对不对？就是什么？就是光照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再往前一点点，再往前一点是什么？这个就是那个金香炉，而金香炉是什么？是个祷告跟敬拜的地方。所以一个祷告敬拜在那个地方是金香炉。那金香炉再往前走这一块叫一个幔子。在这个幔子当中呢，这个幔子是代表这个幔子，后来是耶稣基督把它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幔子什么裂成什么两边，对不对？那这个幔子在幔子上面画两个什么基路伯，而那两个基路伯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守在伊甸园东边的那个门的基路伯，还有四轮转动火焰的剑在那个地方，防止亚当夏娃再进到那里面去。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幔子，而这整个这一块叫什么？
这整个叫 the truth， 对不对？真理。我们唯有到那里面，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什么是真理。陈设饼桌、金灯台，以及我们的 worship， 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敬拜，都在那个地方叫什么？这个叫做真理。整个基督的生命当中，我们必须要进入到这一块圣所里面，圣所到里面。然后我们经过幔子，我们到哪里？到 the holy of holies， 对不对？到至圣所。而至圣所当中，我们知道在至圣所里面，这是 the life。我们真正的生命从耶稣基督来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什么？父独生子的荣光。而父独生的荣光就从什么？从施恩座上发出来的。我们说在外院这个地方有自然的阳光可以进来。我们说在这个圣所当中有金灯台的光可以照进来。可是唯独在圣所当中也没有自然的光，也没有金灯台的光，是什么光？从施恩座所发的光亮。所以即使可以进到里面去，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以后讲得到，在整个这个会幕的上面盖了四个大的布幔，那个布幔不是随便盖，是都是按着山上的样式的指示所造的。所以盖下去的时候又没有窗户，所以里面是什么？是非常黑暗的。但是因着施恩座所发出的光，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哪里？我们中间。而这个中间住在我们当中的耶稣是什么？是充充满满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而且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什么荣光？父独生子的荣光。到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就他怀里独生子将他怎么样表明出来，就是读者将他表明出来。好，这到这边我们没有办法讲很多，我们慢慢的把这边再继续看，我们再看到这一章。那这章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怎样在会幕的指示上放进十字架的概念。会幕是基督的影子，要彰显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一章我们看到什么？看到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是盖着四层，有四层的，这个这是第四层、第三层、第二层、第一层。而第一层就是用蓝色、红色、朱红色的这个线所织成的。而这个这一层第一层当中，上面有基督伯在绣了基督伯在上面的。然后这白色是什么？这是山羊皮，这是山羊的毛。在红色是染红的什么？羔羊的这个染红这个山羊的皮。再来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我们说海狗皮。它是染成蓝色的，就整个这样盖下来。所以你盖下来，你看一看，这边已经盖住了，那这边怎么样？整个都里面都是黑暗的。这是神他的带领。我们再看更近的一张照片。那在这张里面，我们看到这是整个会幕的形状是这样子。所以会幕指向十字架，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宣教起源，在追溯到会幕时代是这样。我是说这个是这样来的。那我们看到这是整个。你有没有看到这是祭坛？这是从这边进来，东边、北边、南边、西边。好，从这边进来以后，这是洗濯盆重生，然后进到这个圣所，到至圣所，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这整个是什么？就是一个十字架。这整个就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启示啊，给我们。耶稣基督到最后他的宣教的中心是哪里？十字架。耶稣因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万国万民宣教的动力。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高举的那一刻，整个福音就从那边开始慢慢被传讲出去。我们再看一张图，那这一张就告诉我们说，这是各个支派，这是各个支派，从犹大，从以撒家啊，从他们几个这样编下来的。那这个是那这为什么这么弄人数？每个支派，所有支派当中，每一边这边有三个支派，这边有三个支派，三个支派，三个支派，总共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在其中。而这个人数，这是什么？犹大支派，犹大支派是看起来最多的、最多人的，对不对？那这边都差不多，这边差不多，这边差不多，这边是最多人，所以整个十字架的下边那个最长的地方，那整个地方的利未人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立位就围绕在整个圣所的旁边。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这个民数记23:9，当巴勒奉要这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第一次向他们讲话的时候，他就是要咒诅他们。结果啊，这个巴兰看到这以色列百姓这个阵仗的时候，他在山上看下去，他说什么？他说：“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很奇妙，神的百姓他们是有纪律的，神的百姓他们在一个地方，不管在山区在什么地方，他们是个见证的百姓，他们是在表达着他们对神他的带领里面，他怎么在他们生活当中来展示神，更是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所以他的巴兰就说：“我从高峰来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什么？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他们在万民当中特别被分别出来，归于谁？归于神的。他们很有纪律，他们很有他们的生活的步调，在那个地方来见证神。所以这是很特别一件事情。我们再看这一章，那这一章也是实际拍下来的，从很高端拍下来的。那拍下这也是各个这个三个支派，三个支派，三个支派，三个支派，这个会幕在中间一拍下来，就这样十字架在那个地方。所以整个圣经不管从旧约到新约，圣经都指向哪里？指向十字架。而十字架最后要表达是什么？讲到十字架的时候是什么？就是死。我们讲到十字架就是付上代价，我们讲到十字架就是死。而这个死是为我们带来什么？让我们活着。我们这些必死人因为十字架我们没有死。为什么死？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让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仍然可以活着。我们感谢神啊，借着不管从会幕旧约时代到新约时代，一再强调这些事情。因着这样子，在新约时代的保罗，他就想到，他就这么说了。我们来念一下《哥林多前书》1:17-29来：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漏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我们以后会有空更把这段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如果今天早上我讲到没有讲完的话，我会放在平台上，所以我们可以到平台上去看那最后没有讲完的部分。那我们很快我们来讲一下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宣教。第一个，十字架是宣教的能力。在所有的宣教中，我们都会面对那邪恶势力和撒旦的一个国度。我们先讲耶稣是救主也好，以非正义或贫穷抗争也好，服侍疾病的人也好，我们都能见到魔鬼的工作。当我们一讲到宣教的时候，我们就很多魔鬼会来，撒旦会来怎么样？会来阻扰我们。撒旦不要我们把神的福音传出去，会让我们碰到很多事情。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在挑战撒旦的权势、权柄以及黑暗与死亡的国度。我们在做宣教就在挑战这个事情，而挑战这个是什么？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的。为什么那么多的宣教是他们后来殉道，或者他们后来都碰到很多事情？我们看到很多人去宣教，他们并不是身体很健康。我们看到很多身体不方便的人，他们依然去宣教。上礼拜我们看到郑美娜宣教师，她的身体不是很好。我们看到我们这边的雅慧，她也是这样子，带着残疾，带着没有健康的身体，他为主耶稣去摆上了，因为知道神他会重用他的生命来荣耀神自己。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实际什么是宣教的能力？是宣教的能力。那我们是靠什么权柄来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呢？只有十字架打败了邪恶的势力，只有十字架的力量能让我们与邪恶的势力抗衡。因为十字架就是神的能力，也是神的事工。 这个十字架我们刚刚从旧约看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最后那个被钉十字架的是谁，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那是宣教的最高峰。神他自己的独生子，他不吝惜他自己的独生子，把他上了十字架，为了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在做宣教的时候，我们不是在靠能力，不是在靠我们的口才，也不是靠我们的装备什么。当神要用你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能力是圣灵的能力，这能力是什么能力？是宣教的能力。因为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当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这一块我们不能忽略的。而在讲到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唯一的战胜的方法就一个，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当保罗，我们刚刚所念的圣经，当保罗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我不想知道别的，我定义要传什么？传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从十字架上感受到神的力量在我们生命当中。第二，十字架是宣教的资源。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定罪是什么意思？基本上我们都懂。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而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不被定罪了。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十七节说什么？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怎么样？因他得救。十八节说，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些在耶稣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的，是这样子。若我们再继续把那个约翰福音第三章念到三十六节，说什么？到三十六节，如果你圣经你看一下，很重要，我没有弄错，但是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手机的圣经也好，你手边有好的圣经也好，你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最后一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信主的有永生，不信主的什么没有永生，而且怎么样？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哇，这个就怎么样？这就亏大了。如果说没有信主的话，一不然没有永生，而且神的什么震怒。哇，圣经讲到这个神的震怒的时候，特别在诗篇讲很多神的愤怒啊、震怒啊、烈怒啊，都讲了很多这样的怒，但是每个怒都不一样。我们感谢神，让我们看到这个事实，只有因着十字架，我们才能将人们从死亡的恐惧当中来释放出来，并允许他们死亡最终将被战胜。十字架是所有宣教的资源，宣教从十字架开始，十字架也是我们属灵能力的开始。有十字架才有福音，如果没有十字架就没有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而这个福音的起头正式开始从哪开始？从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福音的起头。所以有十字架才有福音。我们看到第三点，十字架界定了宣教这个范围。我们刚刚讲过这个范围，宣教的范围远远超过个人的得救啊，不是说我得救就好了。我们刚刚看到会幕，很多人只到哪里？只到外院。很多人只进入到一个 the way 道路，他进入道路了，进入得这个道路了。甚至耶稣基督把这个道路指给他了，但我们很多人在哪里？在外院当中徘徊。我们没有进到哪里？我们没有进到真理里面，我们没有在跨进到生命里面。所以 这边告诉我们说，宣教的范围远远超过我们个人的得救。没有错，我们个人得救很重要。以前在校园团契经常会问一句话：你得救了吗？你得救了吗？我想我们当中如果在那个时代人应该有这个印象，我们都将会问这一句话：你得救了吗？但是宣教的范围远远超过个人的得救。我们生活在崇尚个人主义的时代，我们看见看待十字架的救恩角度也被他影响了。我们很自然的看到个人的需要，宣教的范围是整个哪里？整个宇宙。宣教的范围是整个宇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建立医院啊、学校啊、农场啊、环境保护区、信用社和企业都当成一个什么？一个宣教。最近两三年来很流行的，我在那个以前在神学院教，在美国的神学教的时候，我教了一门课叫教会社会。在教会社会当中，我教那门课的重点在讲到，我们一个礼拜，我们不是单单的礼拜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更重要的宣教在什么时候？在离开你教会之后的后来当六天的生活，那个职场的生活。我们在职场当中，我们的职场的生活里面，我们所面对职场这些同事们，我们怎么向他们宣教？所以今天我不是来到这边，我装作我是个基督徒，不是。基督徒的生命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展现出来的，特别在职场当中。特别在面对你熟悉的人的当中，我们都是人，有时候会有软弱，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来得胜。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说，因为万物都是服在基督之下，所以在十字架上是为所有的被造物而死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所有的被造物而死的。就在十字架上，我们见证了万物被医治。就这个十字架，我们才能见证到那个被医治。今天早上我们的诗歌唱的敬拜赞美唱的那首歌是什么歌名？因什么？牺牲的爱，对不对？牺牲的爱在讲什么？讲十字架的爱。牺牲的爱讲到我们得医治的这件事情。第四点，十字架定义了宣教的内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宣教的内容。内容是什么？就是爱。当神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在表达神对世人的什么的爱。整个十字架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爱。甚至神让他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宣教的内容，爱。如果没有这个爱的话，我们出不去。没有爱的话，我们可能顾不到为我们骨肉之亲而做更多的事情。没有什么比十字架更加的说服力的表达爱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三节说什么？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人为能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十字架表现了人们最恶劣的恶行和神最伟大的作为，就十字架。人类还没有发明出比十字架更残酷的刑具。而另一方面，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是真是这样，神这样爱我们。我们看一下第五点，十字架是基督的独特性。除他以外，谁是神的羔羊呢？除了他以外，没有什么了。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说什么？除他以外，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真的除了他以外，他的独特性在这个地方。无论我们去哪里传福音或宣教，我们总是会遇到其他宗教的资讯。这些资讯告诉我们如何取悦神，有些会提供一些必须遵守的法则，有些告诉我们该相信什么，但大部分宗教都教导我们如何怎么样做个好人，或是做个得救的人。可是没有任何其他宗教告诉我们人类的问题在哪里。人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无知，不是贫穷或者不公，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罪。人生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罪。 而罪怎么解决？十字架。离开十字架，我们罪仍然还在。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罪仍然在。如果你有空，你可以看一下很多圣经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人类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罪，而解决罪这个问题靠的不是道德法则或是宗教的仪式，都不是，而是你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替我们儿时神的羔羊。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当施洗约翰在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跟他门徒说，看到耶稣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何等伟大的一个宣告！就是那羔羊，就是那羔羊，耶稣基督才能除去世人罪。在天主教里面，有很多人到神面前来告解他的罪，他所犯的罪行，但是有没有用？顶多找到一个可以诉说心中苦闷的对象。我也相信神也能安慰他，也能帮他祷告，但那个根本的问题有没有解决？还是没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我们要回到哪里？我们要回到这个罪的根源，而解决罪的根源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就是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被钉死在十字架，流出宝血怎么样来洗净我们，来洗净我们。只有一个人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独一无二的，十字架就是他独特性的表彰。他是唯一一位自愿为信徒舍己的宗教领袖，没有了十字架，耶稣不过又是一个宗教导师，又是一个典范而已。他只有，但只有他赎我们的罪。我竟然没有发现时间过了，对不起。好不好？我们一起，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我们来唱啊，三力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从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